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见证、
圣餐、
丧礼、
案例、
经文、
跪下、
即兴、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说起基督教跟图像运用呢，其实呢总是有点尴尬。到了一所天主教堂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见很多的雕像，很多的图像，甚至很多的画像。那我们呢总是会觉得，哎呦，有这么多的图啊，会不会太浮夸呢？甚至觉得圣经十诫所说呢，不应该雕刻任何偶像，你弄个图出来就是偶像嘛。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到一些很朴素的教堂，四面墙都是白灰水的墙的教堂呢，又会觉得会不会太单调了，可以加多点东西吧。那有一些教会呢，就在这个十架以外呢开始加好多东西了，就加个以马内利四个字啊，或者呢在这个圣桌上面呢就放个蜡烛啊，放本圣经啊，就加了很多的布置。那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呢都还是觉得图像呢就是很敏感的元素甚至呢十字架呢那个形态一定呢是横的短直的长，就不能变的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形象了。但是呢对待图像的态度呢一直都在转变。你想想，现在我们用 PPT 每次都要想一个背景画面，到底用什么图呢？都是拿几个十字架，拿几朵花啊、云啊、飘啊、飘啊那样吗？还是我们真的能够用到更扎实的我们说的礼仪生态圈里头的更多的图像呢？那我们先说一下在圣经里头怎么看图像呢？以色列民族的崇拜模式呢我们之前也在历史里头说过呢，跟其他周边的民族有别，他们是一神教。一神教呢还要是上帝是一个独一还有无形象的上帝，你是看不见他的。那圣经里头最明确的图像的教导呢，是在十诫里头说呢，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还有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那以色列人呢就随后呢立刻因为制作了一头金牛呢就遭受灭顶之灾了。那以色列人所以在以后的几百年之中呢一直在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徘徊在这个有形的偶像还有无形的上帝当中。因为人的习惯那个时候就是拜那些有个东西在那里的上帝嘛，那你突然说上帝是所有地方都在无形，然后呢随处随在，那你怎么拜他，你都找不着一个形象，所以呢是很挣扎的。那所罗门的圣殿呢就在建立的时候呢，他就典型呢是在运用大量图像的建筑，他就开始呢有不同的植物，还有呢那个铜海，你要留意啊，里头是带有牛的那个图案，还有呢两根带着花朵的大柱子，还有很多金银器具，这个都是以色列人他向使用图像的第一步。但是呢将上帝的圣殿永久化还有艺术化呢，反而成为了以色列人敬拜的迷失。直到后期呢在被掳的时期，以色列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找回敬拜的核心，敬虔的真意。所以呢之后在耶稣的时期呢， 图像在以色列社会呢，还是不被认可的敬拜工具。那以色列人他有什么艺术呢？可能就是抄经卷呢、装饰一些妥拉古卷呢，还有就是文字艺术，还有雕刻印章，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电脑字体很有艺术感的那些。那他们也会用一些花纹呢代替其他民族使用的偶像，也使用一些简单线条的艺术品，例如呢金灯台啊、十诫的法版啊等等的图像。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圣经的其他艺术呢却因为呢图像的缺乏而被发扬光大。例如呢，圣经的诵读、经卷的艺术雕刻、圣经设计的花纹的运用、以夫德那个祭司的衣服啊上面的宝石啊、文字艺术啊、声音艺术啊，甚至呢例如出埃及的时候跟大卫王他们都擅长的舞蹈，都让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虽然缺乏一些图像的运用，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不同的补充了。而以色列国呢，你看见他们身处于无数个敬拜有形偶像的国家当中，却能够呢继续拒绝图像艺术的存在，也实属难得。新约当中基督教会跟犹太教大概相似，使用的图像也不多。那直到呢基督教要踏入这个西罗世界，希腊跟罗马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多神的世界，当时的罗马式的建筑宏伟，希腊式的建筑也是达到一个浮夸的高度。虽然我们上面讲过呢，犹太人传统对于图像呢就不太感兴趣，但是在使徒保罗跟一众向外邦传教的使徒努力经营之下呢，基督教呢就深深扎根于西罗世界当中。而外邦人呢，他们没有这个犹太人的包袱，也没有犹太人从小的反图像的教育，加上罗马呢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图像的地方，所以他们相对上呢对图像来说是比较正面的。早期教会呢其中一个著名的聚会地点呢就是地下的坟墓，那地下的坟墓呢也随着年月的过去呢渐渐加上不同的壁画。那最早期的壁画就是仿效当年罗马人的神明了，就是太阳神阿波罗作为基础呢，就画成了基督的第一个样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光嘛。那当时呢也使用过牧人筵席作为主题，甚至呢不死鸟就是凤凰了，其实是孔雀，那表达永生的主题。那你也可能呢很熟悉呢是一条鱼的图案，就是有条鱼，有些人呢就写 Jesus 耶稣的英文名呢，但是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希腊文鱼的拼音，正式代表呢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世主，就好像今天我们中国的那些反诗有个藏头诗的那些意思啊。随着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国教化，教会开始转化了不少罗马的神殿，同时呢吸纳了不少罗马的风俗，那相对成熟的基督教艺术呢也开始拥流到各个达官贵人的家中，例如呢今天圣公会或者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呢，他们有专门用来做崇拜的衣服，他们叫祭披啊，祭司的祭，披风的披啊。那当时其实那些就是罗马达官贵人的服装，那主教们呢他们就穿上紫色的服装，因为紫色是什么，尊贵嘛。而在图像艺术方面呢最早期的艺术是马赛克的艺术，就是呢马赛克是一颗颗小型的纸皮石啊，然后就拼在一起就变为一幅大的图画。那他们就将圣经的故事还有信仰的信息呢以马赛克铺在地上，也用罗马雕塑的方式将圣经故事跟人物刻在柱子上面。更有趣的是什么，棺材艺术，因为他们呢达官贵人呢他们就将很多的圣经故事还有十字架啊什么的，亚当啊犯罪啊什么的，很多故事呢都刻在棺材上面去宣告王者的信仰。那经过千多年的保存， 无论是雕塑、马赛克地板还有棺材呢，都有很多保留下来的。那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这方面的艺术呢，你一定得去罗马梵蒂冈那边的那个博物馆。那当然现在你可以上网去这个虚拟博物馆去看一看啊。踏入中世纪了，有人说呢，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我觉得呢，在那一千年来呢，宗教艺术呢是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斗争。在公元八到九世纪呢，在东方教会拜占庭的教会呢，就出现了一次毁坏圣像的运动，叫 Iconoclasm。 那这一次运动当中呢，是源于两个派别呢对于艺术的不同理解。那支持还有喜欢艺术的群体认为呢，我们是可以透过图像，就是圣像、可以呢看到那个不可见的上帝的一个小小的部分。那而图像呢，也是上帝呢去传递真善美方式之一。反对图像的弟兄姊妹就认为呢，图像呢跟拜偶像没分别嘛，你看着那个圣人彼得、约翰、保罗，这个跟拜偶像没分别啊，我们拜的那个是不可见的真神，而且十诫说我们不可以做任何偶像。那支持的当然说这个不是偶像，这个是工具那样。那今天呢看起来呢，觉得呢我们为这个好像好无聊的话题呢来讨论，甚至杀人破坏教堂啊，甚至呢有很多政治的替换，在那个时代很不可思议。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为艺术导致的教义争论啊，可能延伸到今天呢，我们也会辩论到底教堂里头的十字架应不应该带个耶稣在上面呢？有人说啊，如果带耶稣就是死的十字架，没有耶稣就是复活的十字架。但是现在呢，万峰看过很多个十字架，都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也有一些的讨论，就是教堂的装修应该朴素简朴啊，因为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简单啊，单纯专注在道上面。那还是我们应该呢视之为建造上帝的殿，好像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这个宏大的圣殿，将最美最好的艺术装置献给神呢？这个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我觉得你就继续讨论呢，你就千万不要像那个破坏圣像运动那样，因为这样而骂人打人啊，甚至拆毁已经有的东西。那在这一次的破坏圣像运动当中呢，最终以支持图像者呢，在经过100年后就赢得了胜利。而你也可以看到呢，今天很多天主教会跟东正教会呢都使用很多的图像还有圣像，因为呢这一次的争论呢就奠定了整个欧洲教会东方西方他们对于图像的态度。随着对于艺术图像美学的肯定，加上科技的进步呢，教会的建筑呢越来越浮夸，使用的材料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哥特式的教堂，因为他们受到这个高卢人影响，变得又尖又高，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迈向天国的高处，每次去教会就是在地若天。那这个就是当年建筑艺术的巅峰，是人类奉献给神最美丽的产物，就是哥德式教堂。那我们看见里头的一个彩色玻璃艺术它的存在呢其实也有牧养的作用，除了带来一些彩色，将太阳光变为彩色的神秘感以外呢你看看我们回去崇拜呢用拉丁文崇拜，弟兄姊妹听不明白，例如我今天用英语来崇拜，每一次你听不明白他说啥，你唯有在那里看看教堂左边，看看右边有什么，那就有一些的彩色玻璃，哦，上面这个是彼得，哦，这个是保罗，他们又是文盲嘛，所以就是这样嘛，念念主导文啊，玫瑰经啊，那彩色玻璃就承担了刚才说的这个教育的作用，信徒也可以从当中学习圣经故事，了解信仰知识，也从高耸入云的建筑当中呢，我们感受到啊，神真的好伟大。当然了 也会呢，哥特式的教堂呢也会像我们中国人的鬼城呢有点似，就是呢他们会用一些很恐怖的图像雕塑呢来描述地狱，为人带来惊吓感，达到一个道德教化的作用。那随着十字军东征呢带来了一些的财富，那公元12世纪左右呢意大利的富商兴起，带来了文艺复兴。那当年由于这个是教会主导的社会呢，大部分的画作还有不同形态的艺术呢都是跟宗教有关，宗教画、宗教圣物、宗教建筑、宗教音乐就是社会的核心。好的方面来说呢，文艺复兴年代还有在之前一点点是万峰最喜欢的艺术年代，能够欣赏到无数高举上帝的作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艺术装置的泛滥呢就导致教会呢就流于表面的装饰，失去了背后我们简朴还有扎实的信仰的带来的好处，所以也带来宗教改革。那宗教改革兴起呢，就是不同的宗教改革者都对于这个艺术有不同的取态。英国圣公宗呢就是跟着以前罗马天主教会的做法，那其他了，那他们共同的都是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过度仪式感，以图像盖过了圣道，就是真理的传递，以传统盖过了圣经。那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者呢，你看马丁路德呢，信义宗是比较保守的，是比较偏向跟天主教相似一点点。那其他宗派呢，例如加尔文的长老啊、改革宗啊、慈运里啊，他们的都是比较用大的力度来去除以往教会崇拜的偶像，也当然呢卖掉那些艺术品呢可以赚一笔钱啊。那慈运里呢更加厉害，就是打破了彩色玻璃，拆掉了风琴，拿白灰水盖过教堂的华美装饰，就最朴素最简单的。那的确呢会众在这个环境里头可以专心听到上主的道，但是呢他们同样失去了用图像认识神的机会。同时呢在社会的大环境还有大趋势里头呢，艺术也渐渐由全数的宗教元素呢转向为大部分世俗的元素，生活呢不再限于宗教，教会发展的艺术呢慢慢就由教堂的设计转化成为圣诗的撰写啊、诗歌、文学、理性艺术作为主流。那今天呢你会发现呢，我们新教教会呢深受宗教改革影响，很多教堂呢都是白灰水的墙一大面，或者只有简单的陈设，教会的诗歌继续非常的丰富，甚至有人说基督教就是歌唱的宗教，没人说基督教是图像的宗教。那由于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们的艺术历史呢就跑得挺快的哈。那这几百年来呢，在图像艺术上面呢，其实不是有太多值得人纪念或者赞美的地方。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整个世界呢都在讨论合一还有共荣。也因为战火波及太多的地方，很多重建的空间就代表很多艺术的空间了。那天主教也开始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那特别提到教会艺术需要注意的意义还有方向。而随着礼仪更新运动的推展呢，宗教建筑呢经常匠心独运，就是有很多特别的教堂，而宗教艺术作品呢也开拓了不同的新形态，例如有一些专门跟礼仪配合，例如教堂的设计呢开始运用一些透明玻璃啊、现代的采光的方式啊，因为透明的玻璃就让我们能够看见整个社区，我们教会不是脱离社区的，我们也要为社区祷告。也有一些采光呢是很特殊的，就有一道光就从天照到十字架上啊，照到圣坛上面呢、那些都是跟礼仪结合在一起，也让教会呢带来艺术的突破还有创新。那我觉得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头呢说的礼仪宪章呢非常值得我们对崇拜学有兴趣的人去读， 因为他描述艺术的时候就说，我用基督教术语来修正一下，在人类心智的崇高活动当中，理应提到艺术，尤其是宗教艺术，以及称为艺术高峰的基督教艺术。艺术的本身就是要以人工对上帝的无限完美做某种程度的表达，他越能没有其他目的，纯以自己的作品极力使人虔诚归向上帝，就越能增加对神的那个赞美还有荣耀。教会过往从来都是艺术的爱好者，并且经常要求艺术做出崇高的服务，特别是跟崇拜有关的事物，真正表达着高雅、和谐、美观，成为天上的事物的记号跟表征。教会也不断造就艺术人才，教会时常作为艺术的评审，分辨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适合信仰、虔诚、宗教的传统法则，以及他们是不是适合神圣的用途。教会从来没有把某一种艺术风格看作是本来就有的，而是按照各个民族的特性还有环境，按照各个派别的礼仪的需要，采纳了每一个时代的作风，而形成了历代弥足珍惜的艺术宝藏。连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艺术在教会里头也可以自由发展，唯一的条件是对教堂还有崇拜圣礼保持应有的尊重还有敬意，如此就可以在历代伟人对教会信仰合奏的光荣之曲里头增加新的声音。所有艺术家在他们的天才就是他们的恩赐的引导之下，有意在教会里头为上帝的光荣而服务的人，经常要记住，在某一角度下，他们是在仿效上帝的创造工程，并且在教会的崇拜、弟兄姊妹的熏陶还有虔诚，以及他们的宗教教育底下呢，提供作品。这个是礼仪宪章的原文，有些我觉得它的文法不太准确，因为是翻译过来的。那文章当中呢，特别提到呢，各个民族的特性还有环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厉害的本色化艺术，一定要说呢，明末清初耶稣会郎世宁的作品呢，民国时候1930年代的本色化的水墨画啊、诗词啊、建筑艺术啊，还有一些还在的地方，但是他们可能已经改名了，北京的辅仁大学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啊、广州岭南大学啊、武汉真神堂啊、云南大理天主教堂啊、香港的圣神修院啊、圣三一堂啊、圣玛利亚堂啊等等，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基督教艺术，用中国人的技法还有智慧加上敬虔的信仰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的宗教艺术作品。那如果你想再具体一点理解呢，你可以重温本色化的那一课。那下面这一部分呢，相信呢就没有其他的课程能够跟你分享了，因为呢在教会从事艺术呢，通常都是做一些传统艺术的群体，例如呢插花、布置或者高端一点油画、彩绘还有玻璃雕塑等等艺术。但是万峰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呢，是专门探讨电子艺术跟电子科技兴起怎样融合教会成为一个崭新的艺术。在高影机、电脑投影机相继出现以后呢，教会因为他经常展示歌词还有经文的能力呢，所以很快就使用了，兴起了一群负责 PPT 的弟兄姊妹嘛。由于大家都是义务性质，加上没有接受艺术的训练呢，在白灰水墙壁的唯一图像就是 PPT 了，永远呢都是风景照，就是美图了网上的，或者十字架。但是呢，如果我们视这个投影片作为呈现艺术的媒介，相信弟兄姊妹呢都可以从我们所投影的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当中呢看见神的荣耀。我相信呢，我们所花心思的程度呢就远远不止现在 做成这样的。那科技加上网络图像的时代呢，打破了教会艺术的壁垒，特别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会弄个图发个图上网了，也让教会呢增加了很多使用图像的机会。今天呢你看我在网上发个贴文啊消息啊，不加个图片都没有人想看，而且网上的图像非常丰富，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图像的年代，我们能够接受图像。你有没有想过你天天都在那些的自拍的美图那些软件里头呢，就 P 自己的脸啊 ，P 自己的样子。你有没有想过用你这样的技术来创作一些用于教会崇拜的艺术呢？你手机上的那个相机多么高清啊，几千万像素、一像素那样，这个能够为你在崇拜里头带来什么的视觉呢？教会怎样用微电影作为传教的工具呢？当艺术的才华加上扎实的信仰以崭新的科技呈现的时候，我相信教会的艺术是可以高素质的，而且比外边的艺术优胜的。电子科技就是我们的未来啊，不是，是我们的现在。那听了整集的教会崇拜艺术的课程，为什么要有艺术呢？为什么我们要用艺术来荣耀上帝呢？艺术如何提升崇拜呢？让我们更加全面经历上帝呢？上帝就是真善美的主宰。从美丽的事物当中，我们除了知识性上的教导以外，更加从他的美丽当中体验上帝的完全。如果今天你的教会里头有一些艺术家，记得千万千万千万要使用他们的恩赐，用扎实的信仰来培养他们，让他们有知识有热诚，使他们为教会带来不一样下一次的文艺复兴。我在这里正在期待着中国的基督徒艺术家借着艺术提升我们的信仰，更新我们的生命，最重要是荣神益人。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我是万峰，希望呢你对于教会的图像艺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联系，特别如果你对于投影片啊 PPT 啊现在用的一些投影科技里头怎样使用艺术呢有兴趣呢，可以跟我联系，因为这个真的是我的专业，我很希望呢可以改变现在我们使用的心态，甚至你问我有什么图库啊，我也可以跟你聊聊看啊。那记得联系我了。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下一次我们再见。
永恒君王，我们高举你圣名，满有尊荣在天上，谦卑来到你所造的世界，你爱与我们同行。主，我要来敬拜你，举起向你俯伏，我要扬声说你是我全美的，你是何等奇妙。